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要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在这里保罗建立了一个重大的原则，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保罗说吃肉或者不吃肉都不能够因为吃跟不吃讨神的喜悦。如果你想吃，那么你是基督徒，你当然有这样自由啊，可以就吃，你不吃也可以。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那么这里我们所谈的就是不再是吃肉的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你吃或者不吃要顾念到别人，别人在想什么。如果你想吃肉你可以吃肉，但是如果你没有去顾念想到别人呢，这样你就是你有知识，你是有知识，但是你还要有爱心。那么听众朋友，你对软弱的弟兄有爱心吗？你会想到你做这样的事情对他有不好的影响吗？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些服侍主的同工，他们刻意的不做某些事情，目的在哪里？为什么他不做这样事情呢？目的是不要去绊倒别人。比如说我自己，我以前很爱跳舞，但是我一开始服侍的时候啊，我就不再去跳舞了，因为我怕这样绊倒别人。所以我们不是在这里不必须争论对错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不是对错的问题，我们有自由，每个基督徒有自由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不去做。为什么我不去做呢？因为我是考量到关于这个爱心，对人的爱心的问题，因为我不想伤害到那些软弱的弟兄，我不要为他的一个弟兄他跌倒了，他远离神了，为这样的事情我自己有责任，要为他负责任，向神负责任，因为他是一个软弱的弟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为软弱的弟兄，我们要关怀他，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不要去做。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注意这个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一节，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那么这里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件事情不是本身的对错问题，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对错，而是对你做这件事情对一个软弱的弟兄有了影响，或者说你对你隔壁的邻舍，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你对他有影响，有时因为你认为你有知识，那么就是变成很危险的。我们来注意第十二节，你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啊！听众朋友也要注意这个第八节，你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啊！事情很严重了。当我们使一个信徒跌倒了，离开了神，就等于是得罪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一经文也是很重要，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要考量你动机是什么。保罗会在第十章哥林多十章会重复这个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不需要争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你要注意到 就是说你做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对那些软弱的弟兄影响他，或者使他跌倒。这个不是我们的知识的问题，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可以说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不受律法来管束的。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不受律法来辖制我们，我们可以自由，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所行的，我们的行为一定要受到爱弟兄爱心的一个有所约束啊。那么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要看我们的动机。那么我们的动机为了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目的是不要使我们的弟兄跌倒，而是要使我们的弟兄蒙到神的祝福。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和一个心理的动机。也许你的知识上，你有知识已经告诉说这样做没问题，知识上觉得这个没有可以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对软弱的弟兄的爱心，因为你爱这个弟兄，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所以你就不做这样事情，为了爱心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免得我们弟兄跌倒，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好几次都立下这个原则我们注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他好几次把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了。什么原则呢？在哥林多前书6:12说，凡事我都可行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哥林多前书6:12说的。接着哥林多前书8:第8我们听众可以把它记起来，哥林多前书8:8这样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0:23，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三节经文我们都可以把它记起来，就是哥林多前书6:12、8:8、10:23都讲到基督徒的自由。那么接下来保罗继续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只追求自己的益处，而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别人为我们的弟兄，为他们的益处，我们要追求弟兄他们的益处。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基督徒当然有自由，但是我们的基督徒因为这个缘故就有了限制。现在保罗要这个时候要说明另外一方面有关于基督徒自由的，就是保罗说到他自己做使徒，保罗做使徒，他说到使徒的权柄。保罗当然做使徒他有应有的权柄，保罗是论到他有权柄对待接受期待教会对他工作上的支持。那么保罗他是传福音的，那么他期待教会对福音事工来支持他。保罗他以自己来做一个例子来解释什么叫做基督徒的自由。保罗他首先他为自己的使徒身份他做一个辩护，因为保罗他认为他自己是有使徒身份的，这个身份他做辩护，所以保罗他为这个使徒身份他常常做这个辩解，因为他的使徒身份也受到别人的对他的身份有质疑。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9:1，哥林多前书9:1，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注意这个经文，这里保罗说我不是使徒吗？当然保罗说他是使徒。保罗他这是希腊文那个一种正面的回答，要求正面的回答，这个希腊文一种的语法。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当然保罗是自由的。保罗问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当然保罗是见过主耶稣的，这是希腊的语法。使徒的资格，谁有使徒的资格的？就是那个人必须要亲眼见过主耶稣基督的。当然保罗他是合乎这个要求。那么保罗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功吗？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保罗 带领他们信主的，所以保罗他有使徒的一个印证。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节，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所以保罗这里说得很清楚，假若别人他说我不是使徒，其实别人也认为对保罗啊来说，其实他也知道保罗就是使徒。这里为什么他说假若啊，用这个假若啊，假若好像变成之后一个条件，但是保罗说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属使徒的一个印证。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啊，对这个哥林多教会，保罗他实在并不必要，他没有必要再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来做辩护，因为在那里的基督徒都是已经证明了保罗他是使徒的一个名证，因为他们是保罗带领信主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第四节，哥林多前书九章第三第四节，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这里分诉啊，这个分诉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分诉，分诉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要为这个事情来辩护。保罗他要为自己辩护，保罗他为他使徒的身份，他好像在法庭面前辩护一样。他保罗他到底要辩护申诉，辩护什么呢？那保罗就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那么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当然有权柄靠福音养生，靠福音吃喝，因为保罗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有权柄这样做。可是保罗他有这样的自由，但是他为了他虽然有这样的自由，但是他这个自由也是受到限制和约束。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十三节，保罗曾经很勇敢的他这样宣告，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三节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你看这些经文说明了，虽然保罗他有自由，他可以吃肉，他也可以不吃，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运用他的自由意志，他有这样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做那样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个自由是一个我们说更高的啊，有更有高度的自由。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是你因为这个事情你本来就不该做，本来你不应该做的，你也不能做那样的事情，那个就不需要我们的自由意志了。如果你是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这样做，原来你可以做的，但是你选择你不会不去做，你就运用了你的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是可以说是一个更高层的一个自由意志，就是说你可以做，但是有自由去做，但是我不做，这是比较高级的自由。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节，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啊，这里说到主的弟兄，这里是说到跟主耶稣异父同母的主耶稣的弟弟们，雅各和犹大，哦，耶稣的弟，他们都结过婚，彼得也结过婚，他们都带着妻子一同出去传道宣教。那保罗他在这里说，他虽然他有这样的自由，他也可以选择单身啊。保罗他选择了单身，免得保罗他去传福音啊受到阻碍。保罗说他有这样的权利，他也有自由带着妻子到处去啊传福音，但是保罗他还是选择了单身。保罗没有再结婚，他结过婚了，他没有再结婚。保罗他是传福音的一个拓荒者、开拓者，所以保罗他宁愿过着一个单身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第六节，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在这里保罗说他跟巴拿巴是可以留在家里面的，但是保罗的意思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不去向外传福音，我们留在家里面，当然这样我留在家里面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救恩。那接下来保罗就要谈到另外一件问题，就是关于传道人的工资，关于传道人工资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七到九节，有谁 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思？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牛是用来推拉那个磨，那些牛就是拴在车轮旁边绕着圈子走，让那些骨质的壳啊，那壳就是让它可以随风吹散，让那些好的骨质就留在打谷场上。这里神就说出来说不可以拢住牛的嘴，就是因为牛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它吃啊，让它自由的让牛有这个自由吃那个五谷，因为神很关心，因为牛在做工，所以神就关心它，所以也定下了一个规则。那么这个规则可以应用到传道人的身上，就是说我们人不可以把人的嘴把它封住，传道人是应该从他的服事，从他的工作当中得到酬劳。那么神当然他是关心牛，当然神更加的关心啊传道人。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关心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我们传道的同工？我们不能够让传道人吃苦。如果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一定会关心侍奉主的传道人。很多人说这种说法很奇怪，他怎么说？他说不要给传道人太多物质上的好处，免得他爱世界。这种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今天我们要求一个传道人啊，你教会的传道叫他拼命做工，却让他的生活比一般人还要低啊，还要辛苦，这种想法哈，等于说你说传道人本来就是应该受苦的。如果听众朋友你这种想法，就等于说你虐待了传道人。所以我们要为这种虐待传道人的这种作风，你这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将来你要向主交账啊，因为你不能够虐待教会当中的传道人。接下来我们看第10、11节，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我们好好去默想，如何来应用这两节经文。在加拉太书保罗也再提到同样的题目，如果今天有人在灵性上给了你帮助，你得到帮助，使你得到福分，那么你就应当把他们，让他们可以有机会享受到你所领受的祝福。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你应该怎么说，他说你应该支持使你蒙福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在某一家餐馆吃饭，你不会到别的餐馆去付账吧？你既然在这个餐馆有饭吃，那你不会要付账的时候到别的餐馆去付账吧？所以你要在你吃的那一家餐馆要付账。今天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搞不清楚，他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蒙受到属灵的祝福，他却把他自己的奉献到别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去反省的。接下来我们看第12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耐，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听众朋友，这里保罗说到他自己有权得到工作的服事的酬劳，得到酬劳，但是他为了不想妨碍到基督的福音，因此保罗他不接受任何的报酬，保罗他自己亲手执帐篷来供养他自己。那么我们中间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一项真理呢？神的真理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虽然是有些人常常在教会里面利用宗教，但是神的心意很清楚，就是我们要供给传道人他的生活一切的需要，因为我们领受了他们的服事，所以我们应当供养传福音给我们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接下来我们看第13节，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 就吃殿中的物吗？事后祭坛的就分领祭坛上的物吗？听众朋友，这就是神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的，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所以我们很清楚，传道人可以由他所牧养的人啊，由他们来支持他们生活上的所需。这是一件我们应当啊做传同工啊，做同工或做基督徒应当支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我们看得很清楚，当人蒙受祝福的时候，他们就会甘心乐意的支持他们在那个地方所蒙福的地方，他们就会支持他们的福音事工。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啊！听众朋友，我们看这节经文什么意思，这就说明保罗没有领工资啊，他自己没有领工资，他可以说哥林多教会并没有支持啊保罗他做福音的事工，保罗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好处，保罗他还是用自己的手支帐篷来供养自己。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听众朋友，你们能不能够体会到保罗他的心情？今天我个人我传福音也是不得已的，我自己不敢停止把这个传福音的事工把它停下来。当然如果我不传福音，虽然我不会失掉了神给我的救恩，但是我是甘心乐意啊，我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被神催逼，我爱啊传福音，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爱做教导，爱做传福音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看十七到十八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奖赏，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即使这样我的奖赏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啊！这两节经文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保罗传福音他是甘心乐意的。今天听众朋友，我自己传福音也是甘心乐意的，因为神自己啊会把奖赏给我，我们一定啊一个传福音的人侍奉主的人一定会从神那里得到奖赏。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那么这里再强调保罗他是甘心乐意传福音做神的仆人，他为自己的服事，他接下来他做见证。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三节，二十到二十三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呢？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那保罗接着说，我所做的一切啊，他自己像一个赛跑人在赛跑一样，保罗为什么要往前跑呢？是为了得着神要给他的奖赏。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我们看到啊，每次啊赛跑的比赛第一名的当然只有一个，但是属灵上的比赛赛跑的话，只要我们参加传福音的事工，人人都可以得到奖赏。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五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感谢神啊，神给我们的奖赏啊！ 不是把钱存在我们的账户里面，而是神赐下的永恒的，给我们永恒的富足，永恒的奖赏。接下来我们看26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保罗这里说他不是跟影子在打拳，也不是在演戏，不是玩教会游戏。保罗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传福音的目标，要得到人，为神的缘故。接下来我们看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被弃绝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不过啊，不及格了。保罗他是要想要在基督审判台前得到基督给他的奖赏。在哥林多啊后书也讲到，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基督审判台前得奖赏的这个事情。保罗说他要尽力向前跑，为要得到基督给他的奖赏，这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原因。保罗自己也甘心乐意的去传福音，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给我们的奖赏，我们为这个奖赏，传福音的奖赏而努力。我们不是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没有什么功劳，是神白白的给我们，我们是蒙的恩典。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得到奖赏的话，你要尽力去传福音啊，要尽自己的本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